我好想咧，即系喺我继续再落去吓，要讲到嘅时候，就带大家做一个祈祷先，系嘛？带大家做一个祈祷。天父上帝，我即系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系全能永生嘅上帝，你系掌管宇宙万物嘅上帝。我今日能够喺呢度讲到，全部都系你嘅恩典。因着疫情嘅缘故，系全球都大受影响，有人失去生命，有人失去健康，有人失去工作或者收入，有人跌入喺幽谷之中。是真的很不容易面对，求你继续施恩，求你继续怜悯，我们祈求你止息疫症，阻止疫情的蔓延，在香港或者那些发达的国家、落后的国家，主啊，你都止息，你医治那些病患者，你加力扶持那些即医护人员和制造政策的人，主啊，那些有饥饿的或者是缺乏的，你供应他们需要，你透过你的仆人，你透过你的使女，你透过你的儿女，给我们众人能够在患难中彼此相顾。我又祈求你保守众教会，不单单是明恩堂，还有很多的教会在香港，在世界各地，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倚靠你，在这个艰难的时刻继续服侍你，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践行关爱社区那个的使命，求你恩典大大的临到。我又将今天的崇拜我们交托给你，求你给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兴奋，因为我们回来这个的地方见到弟兄姊妹，是很具体的这样将赞美归给你，将敬拜归给你，将我们的心归给你，我们都将你仍在家里的弟兄姊妹交给你，因为这两天呢即是行雷落雨得好犀利，有啲领姊妹想翻嚟，但系都冇办法。我祈求你同样嘅，即系顾念佢哋嘅需要。有啲瞓得唔好嘅，主啊，你即系俾佢哋喺崇拜后，佢哋能够有好嘅休息。主啊，我哋愿意你喺我哋中间得着荣耀，你嘅话语滋润我哋嘅心，亦都成为我哋嘅前嘅灯，路上嘅光。我哋咁嘅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教会今年的主题也是我们教会的愿景，人人有照明，个个做回应。今天是第五讲，详细的第一讲讲了人人有照明，个个做回应，传递的信息我不讲了，就是一跳就麻烦你跳去第五那里，谦卑的照明，这些飞晒它，麻烦重温一下都好，你望一下谦卑的照明。是我哋牧者执事几年前开始呢，由开执事会之先，我哋分享一本书籍。咁之前大家要睇啦，今年分享嘅书籍系乜嘢呢？咁基督徒时代照明嘅十种坚持，咁系由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助理教授叶汉浩博士所写嘅。其中一课佢叫做咧激进谦卑的照明。有一段嘅说话，佢话面对荒谬嘅现实处境，我哋唔单单唔好忘记历史，更加系要着意察看历史。察看历史本身就系谦卑嘅态度。弟兄姊妹，你愿唔愿意面对历史啊？无论系你个人嘅历史、家庭嘅历史、教会嘅历史、香港嘅历史、中国嘅历史、世界嘅历史，你愿唔愿意面对啊？今日我要带大家从罗马书第二章睇一个自为义嘅犹太民族，唔系讲佢哋好多历史，而系讲保罗点样评价佢哋，佢哋自己点样睇自己呢个民族。他们因着自己怎么看这个民族，他们又怎么看别人。在期间我们怎样一起来到培养一个因着看自己、因着看别人的那种的态度，来到培养一个谦卑的态度，去察看历史，去察看自己，去察看别人。交代一下罗马书的经文背景和大纲。我在第三讲的时候其实有提到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至三章有一个主题，就是讲人人都有罪。第一章是讲外邦人的罪，由十八节讲到三十二节。第二章其实是讲犹太人的罪，第三章讲世人的罪。咁啊，喺第一章嘅时候，第一章十八至三十二节，保罗讲咩咧？嗰啲外邦人，佢冇指明系外邦人嘅，讲嗰啲即系叫做不虔不义嘅人，佢哋心中明明知道有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佢吓，佢哋自以为聪明，佢哋自以为真理，佢哋自以为足够，所以 神就透过保罗去责备他们，你们这些人这样做，神就任凭你们继续，所以出现很多次任凭他们。但是来到第二章呢，保罗就提醒那些人啊，他想象得到哪些人听到保罗说那些外邦人呢，他们呢就抵死了，受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怒气临到他们抵押。不过保罗很清醒，在第二章的时候，他由第一节至到第十六节讲什么人呢，就开始转变那些对象，听紧的应该是犹太人。所以呢，第二章有两部分，第一节十六节就开始转入去讲那些论断者的不义。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听到的时候，哎呀，这班人抵死，这班人抵死。保罗就说，你们不要懒，你们那些论断人的人，其实上帝都要审判你们。第一节十六节，他开头没有讲是犹太人的，他暗示着，到十七节的时候明明说这些犹太人，所以第二章是可以分做两部分的，一至十六节有三小段，第十七至二十九节也都有三小段。今天是圣餐崇拜，所以我的速度又好像平时那样都是这么快的了，那就讲到呢就浓缩一点。先看第一部分，讲那些自以为义的论断者的不义。论断者是暗指犹太人。我们看第一节至到第五节，第一节至第五节，平时我那些经文很大只字的嘛，要大家读，今次就不是很大只字，都不用大家读，过程我会看，在家里的弟兄姊妹你拿本圣经出来，现场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拿手机，不过不要偷看 WhatsApp， 弹过那些你都不要看，不要看 Facebook， 就是看经文好吗？一至五节讲什么的呢？你见到不断重复论断人的论断人的论断人的，就是说这些只是看人家的问题，看不到自己的那些。跳去第二节，他就说我们知道这些，第一节说你们自己行的跟别人一样，跟着第二节就说其实神都会审判你们，跟着第三节又是再说你们这样做的人，自己所行的其实跟别人一样，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因为你藐视上帝的、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藐得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你顶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露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一至五节讲，你们这些论断人的人，不要只看到人家眼中有什么，我们说人家眼中有刺，但是你眼中有梁木你看不到，你们自己所做的都是一样。跟着在六至十一节又讲到这些论断人的人，神怎样去做审判。那很特别的，他第六节他就说神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什么意思呢？好像神会报应人的，是啊，这里讲神的审判是公平的，那些叫做外邦人，神审判他们，但其实这些论断人的人，神都会审判你们。神凭什么审判？就是凭各人所行的。报应的意思是什么呢？报应的意思是你行 A 就有 A 的后果，你行 B 就有 B 的后果，这个是报应。所以第七节第八节他说你行善的，寻求荣耀的尊贵和不朽坏之福的，神就以永生报应他，即是给他应得的东西。跟着第八节，唯有结党的，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来对报应他们。第九节至第十一节同样讲到神的公平。什么公平呢？那些报应是怎样呢？他将患难困苦加给那些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犹太人他自以为上帝拣选他们，上帝告诉他们，如果你行恶，其实他就将那些困苦加给你们，拣选你们先嘛，那你行错惩罚都临到你们先。希利尼人是外邦人的代表。跟着第十节，他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亦后是希利人，都是如果你做得好，上帝就赏赐他们，又是犹太人拣选先嘛，好赏赐你先，那外邦人希利人后嘛，那我都是这样赏赐。不过其实所谓的先后是讲什么呢？神是公平的。所以第十一节他一个小结，神偏待人，无论外邦人也好，犹太人都好，你那些自以为义的人都好，神就是这样去审判。到第十二节到十六节了，又再一次讲神那种的公平，但今次呢焦点摆在律法那里。十二节他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这个讲的律法，记得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法例或者法律。律法是讲紧上帝赐给犹太人，或者叫以色列人，他们有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有摩西五经，有先知书，有其他的经卷，这个就是上帝给犹太人来对遵守的律法。那既然有这个的律法给了你们，那上帝就按、你们有没有遵行上帝给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呢？那你们审判。那非犹太人那怎么办？他们没有这些律法的、那上帝就说，他们如果犯罪的时候，就不按这些律法来对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嘛。咁啊，类似喺呢度写住不准吐痰，咁啊写明噶嘛，吐痰你罚1000蚊咁，咁啊按呢个份你咯。咁但系咧，原来喺出边冇嘅咁，咁罚你咩啊？咁我就唔按呢个1000蚊嚟对罚你咁，咁佢就交代。没有律法嘅外邦人，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嘅事，佢哋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系自己嘅律法。呢个系显出律法嘅功用，刻喺佢哋心里。佢哋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佢哋嘅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神就藉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蔽事嘅日子，照着我嘅福音所言。呢度讲咩呢？虽然嗰啲人冇律法，佢喺出边睇唔到，但系上帝赐俾佢哋咩呢？上帝赐给他们的心是他们的本性，原来有是非之心的，能够分辨的，他知道什么是对，知道什么是错的。当然我们今天就知道有很多人的所谓就是是非之心，或者我们用良心来对统称，很参差的，是吧？个个都说我对得起天地良心。那因为人是怎样呢？原来人受着罪的影响，那个是非之心已经被很多东西来对蒙蔽遮盖，有些人被金钱来对遮盖了这个是非之心，有很多人呢来对被权力地位名利来对遮蔽了这个的良心。所以又不可以完全凭良心，不过圣经是这样说的，那怎么办呢？又或者我们有时都面对一个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不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面对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有人问你，那些未曾听闻耶稣而死的人得不得救？你有没有听？有没有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些是耶稣出世之前已经存在的人，他们有没有机会得救？他都没有听闻耶稣，他都没有听闻福音。又或者是那些来到这个世界，甚至未来到这个世界，在妈妈肚里面怀孕那些夭折了那些，甚至一出世没多少个月、听不明白的，没机会听的，那怎么办？还有那些是智障的，即是他没办法听得明白的，那他得不得救呢？又或者是现在就网络很方便，我们可以上网、福音都传快一点的，但有些地区，山卡的地区，偏远的地区，深山野岭的地区，他们没机会听，他们得不得救？得不得救？有很多人就引用罗马书第二章告诉你，上帝用什么审判人呢？就用个行为报应他，第二就用他良心。但是他良心是怎样？其实你和我都不知道。曾经呢、就是、听、一个的、报道，就是报道家，他引述一个的例子，他就呢、就是、看这个14、15节，就是放大了，可以看14、15节。他们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律法的功用在他们心里就可以做这种、就是、是非之心，有这种是非之心同作见证。那么、人、就是、怎样可以得救呢？那么凭良心咯，好大件事的嘛。那么究竟有多少的人真的凭良心行事是完全没有罪的呢？那么一个报道家，相信大家听过他的名字，唐崇荣，有没有听过？他讲到很有力，他报道很有恩赐，他讲罗马书很长，讲了很多讲，在香港和在这个的、印尼。他引述多年前一位骄傲的有钱人最后怎样谦卑信主。唐崇荣当时大概49岁，一个印尼有钱人，拥有300家银行，59岁，他的仔叫他，你要听下唐崇荣牧师讲道，他讲得很好的。但他心想， 我点解要去听佢讲道啊？佢年纪细过我，佢有咩学问啊？佢接受咗咩教育啊？佢喺社会度有咩地位啊？我点解要听佢啊？我系全印尼五个最有钱人之一，我300间银行，甚至好多寺庙啊、寺院啊，甚至系教堂起嘅时候，人都嚟揾我募捐啊！我欠上帝啊，就系我哋传福音嘅时候话，我哋欠咗上帝噶嘛？我欠上帝冇，其实系上帝欠我。点解啊？嗰啲庙祝要起寺院嘅时候嚟揾我，嗰啲嘅和尚要啲乜嘢添香油嘅时候嚟揾我，甚至嗰啲牧师神父起教堂嘅时候又嚟揾我，我捐咗好多钱俾佢哋啊！唔系我需要耶稣啊，系耶稣需要我啊！所以有啲教会咧唔向未信嘅人募捐嘅，免得佢哋误会耶稣需要佢啊！佢就系咁讲，唔系我欠上帝，上帝欠我。但系为着保持同阿仔嘅关系，佢最后都去咗听。出席嘅人系超过200人，全部都系有钱人。同程牧师就讲罗马书，佢第一讲就系讲三章第20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嘅荣耀，你哋人人都有罪。那个有钱人听住嘅时候，呢个唐崇梅梗系唔知道我系边个，哇！我系有罪嘅人，你知唔知道我系大慈善家？跟住一路听就哔哩吧啦讲翻自己嗰啲嘅嘢出嚟。唐崇梅牧师啊，讲到第三日，佢心里边有一个嘅感动，佢话唔知嗰啲人咧听嘅时候系点咧，所以就问现场嘅人：你哋呢啲有钱人，你边个够胆话自己冇罪？我其实都好大胆啊，咁样挑战佢哋，因为佢受神嘅感动，佢要讲咁样嘅说话。佢问现场嘅人：你边个够胆话自己冇罪？跟住问佢两个问题：边一个做男人嘅，从嚟冇呃过老婆，冇讲过一句欺骗老婆嘅说话？举手。那个有钱人周围望，大家可以想象啊。那些牧师没举手，那些全部没举手，那些呢就是教会那些接待他的人没举手，其他所有那些有钱人他认识的那些都没举手，那他心里哇，个个都呃过老婆的，原来那他自己呢都没举手。为什么？哎呀，他都呃过老婆。跟着陶牧师就说：你们不敢举手，谁个够胆说自己没罪？跟住唐牧师又问佢哋第二个问题：你哋边一个喺印尼做生意嘅，每一次应该交嘅税或者应该填嘅税，你哋都清清楚楚填晒落去交晒，冇任何隐瞒，你冇呃过政府嘅？举手。大家同样可以想象啦。又望一望，有冇人举手啊？冇举手。佢自己有冇举手啊？都唔好举手，因为喺嗰度做生意嘅人，边个唔满税，边个唔逃税？跟住突然间，佢心里边好似一个个嘅声音问佢：你系咪承认自己有罪啊？点解你唔举手啊？你唔举手，咪即系承认自己有罪啊？喺度萦绕住佢。最后到牧师呼召嘅时候，边个有罪嘅人愿意嚟到耶稣嘅面前承认自己嘅罪，喺耶稣面前悔改，佢行咗出嚟。众人都好惊讶呢个有钱人。大慈善家为什么会承认自己有罪？那后来他自己做见证，他就是说：因为这个牧师我问了那两个问题，哪个没有呃过老婆，哪个没有蒙过税？他说没有。虽然他成日自夸我都是凭良心做事，但我都是一个罪人。他太太基督徒，他走去跟牧师说：牧师，我丈夫呢很骄傲的，他从来不会在人面前认输，从来不会在人面前认低分，但他今天够胆在众人面前站出来，尊重牧师你所说，正要尊重牧师你的呼召，当然都是尊重圣灵那个感动带领，没可能。跟着后来这位的有钱人，他还立志将他三分之一的身家奉献给主用。回答刚才的问题，上文提到那些未听闻耶稣的人而死，无论在旧约的年代或者到耶稣出世的年代，那些好大好人，大慈善家，或者那些未长大而夭折的人，那些 因着智商有限听不明福音的人，那些住在深山野岭的人，他们没有听闻耶稣，那他们得不得救？上帝用什么审判他们？其实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再看，不是讲得救，其实他没有讲谁得救，他讲上帝的审判是公平的。上帝怎样审判人？他怎样审判那些非犹太人？上帝有他的标准。上帝怎样审判那些未有律法的人？上帝有他的标准。所以当我们问到或者遇到那些问题，在耶稣年代之前出世，在耶稣年代之后没有机会听明福音，不明福音的人，所谓那些凭良心做事的人，上帝有他的方式审判。不过留意，今天很多人是听过耶稣的，听过耶稣但是仍然不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些，或者是成日说我所做的是正确的，我所做的对得起国家，我所做的对得起市民，天堂会不会留下一个位置给他？其实你和我都不知道，上帝做判断。但最重要上帝的判断是怎样呢？你要告诉我们，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公平公义，上帝正直，上帝良善。所以你身边有些人，他真的未曾听闻耶稣而死，我们放心将他交给耶稣，耶稣做的审判没有错的，地上的法官都可能有他的判断，是吗？有时站在一边，有时站在另一边，他尽量都公平公义正直，但是你都觉得有些欠缺偏差，但是上帝他没有，所以我们就放心将那些人交给上帝，上帝他自己做审判。但留意，上帝不是只是审判那些其他人，他才是公平公正公正正直。因着犹太人的缘故，他告诉他们，上帝都按你们所做的审判。所以来到罗马书第二章下半部分，其实对我们今天听到的，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就好像犹太人一样，我们都会接受审判。第二章十七节至到廿九节，这个是讲什么呢？犹太人的不义，前文就是讲那些论断人的人，他没有指明是犹太人，但是现在告诉你，讲明是犹太人，犹太人你怎样论断人，甚至你怎样自为义。十七节至到二十节告诉他们，犹太人他们在信仰上怎样看自己，甚至在他们看自己的同时显示了反映了他们怎样看其他人，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十七节，他们有律法，指着律法夸口，认叻啦，我们有律法啊。第二，他们受教训，他们懂得神的旨意，他们能够分别是非，好叻啦。十九节，他们深信自己是怎样呢？是吸瞎子领路啊。哇，我是带着那些瞎子的，开始显现他们那些自高自大，我带着万人行的。跟着还要怎样？我们黑暗中的光，认叻。第四节，他们相信自己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犹太人很自义的，犹太人是一个自认为很优秀的民族，因为上帝拣选他们做上帝的选民嘛。他们那种自义在哪里显示出来呢？原来犹太人的祈祷，他会这样祈祷的，我感谢上帝，我们是犹太人而不是外邦人。你感谢上帝是犹太人，咪感谢上帝犹太人咯，使唔使讲埋唔系外邦人啊？咁就踩低佢哋。佢另一个祈祷系咩咧？感谢上帝，我系自由人而唔系为奴嘅。你又感谢上帝自己系自由嘅咪得咯？但系点解要踩人哋嗰啲为奴咧？佢又感谢上帝，我系男人而唔系女人。系啊，犹太人就系咁样，男人嘅地位好高，将女人嘅地位摆得好低。昨天梁榮光牧師跟我們講道，他分享這個無知財主的比喻，講就是財富和講憂慮。其實上帝很賜福給那些有錢人的，今天雖然很多人受富，有錢人是上帝的祝福來的，有錢不是問題，有錢不是罪的，但是有錢得來你怎樣看自己和怎樣看別人就是關鍵了。如果你有钱成日都我自己揽埋，跟住咧见死不救嘅时候，呢、这个就系你嘅问题。所以同样放喺犹太人呢度，犹太人系有上帝拣选你，唔需要认叻噶，识得感恩就系啦，唔需要认叻得嚟，唔需要睇小其他人。但系犹太人系点呢？佢廿一节至到廿四节呢、这个第二个段落就系讲佢哋除咗自己优越之外，佢开始睇小别人，睇小别人得嚟，仲要系咩呢？ 人哋佢指正人哋嗰啲问题，自己都犯啦。有一次，你既系教导别人，但你唔教导自己。你讲人唔可以偷窃，但你哋自己偷窃。你讲唔可以奸人，你自己仲奸人咩？你厌恶偶像，自己仲偷庙中之物咩？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呢度就系讲咁样，今日就系讲知法犯法咯。佢哋，你哋有律法啊，系又好巴闭啊。不过你知法犯法喎。神嘅名喺外邦人中，因你哋就受咗亵渎，就好似经上所记。因为咁嘅缘故，嗰啲外邦人都耻笑你，你自己呢班人你自己，你唔叻吓。不过你哋所强调嘅自己唔做。廿五至廿九节，保罗指出犹太人另一个嘅问题，咩问题呢？就系割礼。犹太人以割礼作为得救嘅记号，你哋行律法噶。律法写明要行割礼的，犹太人是这样的嘛，这个是上帝和阿伯拉罕的立约，以后出世的人男仔第八日就要行割礼，是一个记号属上帝的。割礼固然于你有益，但犯律法的呢，你的割礼就 算不得什么。有割礼就是怎样，所以后文他说，所以那些未受割礼没有割礼的，不过他在做律法上的事，那不当是行了割礼吗？没有这个仪式而已。即系用翻好似啊，基督徒有啲人即系洗咗礼嘅基督徒同未洗礼嘅基督徒，咁其实都系基督徒咯。咁唔系因为你有冇洗礼，你如果洗咗礼冇基督徒嘅表现，你就要自问自己啦。嗰啲未洗礼但系已经做紧圣经所教导嘅，佢系即系就好似洗咗礼一样咁。呢度就系讲紧呢样嘢。第廿七节至到廿九节。那些本来未受割礼的能够完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们这些有移民和割礼犯律法的人吗？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都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在他心里，在乎灵不在乎移民。讲犹太人表里不一，讲犹太人有很多的移民，有很多的仪式，但是生命却不是这样。做一个的小结，即是上帝将恩典赐给犹太人，但他们是自以为义，上帝拣选他们做上帝的子民，他们却将其他人当作狗这样来看。犹太人真的看外邦人是狗。上帝赐给犹太人有律法，他们是知法犯法。上帝赐给犹太人用割礼做记号，他们却是虚有其表。咁都是指责犹太人，即系同我哋有咩关啊？弟兄姊妹，今日上帝都将好多恩典赐俾我哋呢啲基督徒，我哋又会唔会好似犹太人一样自以为义？我哋点知道自己系咪自以为义呢？从历史，个人嘅历史，教会嘅历史，国家嘅历史。你哋睇下，上帝赐俾我哋个人有好多嘢，赐俾教会有好多嘢，赐俾唔同嘅国家有好多嘢。佢哋点样嚟到行事为人？系唔系遵行紧上帝嘅教导？上帝点样嚟到审判佢哋？带大家睇几个国家嘅一啲重要嘅事。日本系一个相当骄傲嘅大国。今日都好多人崇日嘅吓，但佢哋曾经侵略中国，喺占领咗南京之后，佢哋为咗报复中国军队嘅抵抗，向南京嘅战俘同埋平民进行咗大屠杀，连续六个礼拜，呢个就系俗称吓南京大屠杀，造成数十万人死亡。不过到今日，日本都唔承认，所以佢哋经济一路都冇复兴。亦都灾难重重，我哋都可以问：呢个系咪上帝嘅审判啊？我哋唔知，系上帝佢自己知。另一个大国德国，德国好似犹太人一样，曾经好骄傲，到今日都系好骄傲。佢哋自认为系全世界最优秀嘅民族，犹太人就睇外邦人为狗。德国人就看其他种族的人是奴隶， 所以发动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家看过套电影《希特拉的名单》，德国纳粹军希特拉他怎样的来到去残害欧洲很多的种族和那些政治的、组织，向600万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其中有85万是小朋友。不过德国有什么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结束之后，1951年9月27号，当时联邦德国的总统在演讲里面，在国会演讲里面正式公开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致歉，表示国家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到1970年，当时的总统也都在全球的镜头底下，在一个纪念犹太民族的纪念碑底下，又公开的向全世界的人认错，对于当时纳粹德军的罪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入面被屠杀的或者受影响死亡的受难的，来对认错，承认要担起永恒的责任。所以在德国的地方，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有这个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那些伤亡的，他不单认错还赔偿。如果德国又好像被复兴，是吗？德国的经济民生，他们待人虽然有骄傲，不过似乎上帝有怜悯有恩待。另一个国家，近日我们常提起他，有人很矛盾，盼望他出手，也都很怕他出手。美国，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是民主、自由、人权的代表，但曾几何时他们都很骄傲，有这个种族隔离的问题，很严重很严重，但有前人争取，终于撤销了这个种族隔离的政策。不过白人歧视黑人的问题其实没有停止到，所以早前有一个就是非裔的男子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以膝头压住他的颈，接近九分钟的时间惨死，引发了多个地方连串的示威冲突。在这场冲突里面有什么特别呢？很多人都就分享下，当时有警察单膝跪代表着什么？是讲着他表达平权很重要。有警察双膝跪代表着什么呢？他们同那些示威的人一起祈祷，寻求和解，寻求道歉。当然其实仍然都有另一班人，他们不是这样做的，另一班人继续按照上头的吩咐，再有这个暴力的时候就镇压。究竟是怎样一个这样的社会？基督教立国，他们是不是在做上帝要他们做的事？一代又一代恃强凌弱的国家，如果继续质疑死不悔改，最终都是会受审判。看一幅的图，当美国发生示威冲突的时候，美国总统有一天在教堂门外举起圣经，也都去教堂祈祷，但他遭受批评，牧师批评他，这个的总统的嘛，有很多人很喜欢他的，其实美国人也都有很多人不喜欢他，说他什么手持圣经，但他心中有没有圣经？他心中没有圣经。究竟他手持圣经心中有没有圣经，你和我做不到判断，可能美国人会知道多一点，但上帝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呢，包括我都要检视的，是我口里有圣经，我心里有没有圣经呢？我行动有没有圣经？我们教堂有十字架的标志，这里有一个，门外有一个，副堂有一个，洗礼的时候有横额，还有很多个，是吗？但我们在行动上有没有圣经？昨天梁荣光牧师提醒我们，除了就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有钱那些有没有顾到其他那些，他再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一个穷的弟兄 因着贫穷而去偷窃这个羞辱上帝的名，但不是因为他偷窃而羞辱上帝的名，因为他什么羞辱上帝的名，而他是一个弟兄，我们没人帮他而羞辱上帝的名。我们作为基督徒，上帝如果赐给我们有钱，上帝如果赐给我们英俊潇洒青春美丽，但如果我们看小人，这个是我们的罪。上帝如果赐给我们有财富，不过我们没有去分享，这个是我们的罪。上帝赐给我们有这么长的地位，但我们歧视那些没有地位没有权力的人，这个是我们的罪。刚才提到那个印尼有钱人，他分享为什么他以前不信耶稣，他说他就眼见很多那些信耶稣的人劝他信耶稣的人比他更败坏，他说我不信耶稣，因为我怕我信了耶稣好像他们更败坏，甚至再败坏一些。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如果好像犹太人一样有律法，但我们能够行律法，我们有圣经，我们就要行圣经，不要去有奇表。如果不是，我们比那些未信主的人，我们比那些没有圣经的人更远离上帝。人人有照明，个个做回应，我们谦卑的面对我们自己个人的历史，我们家庭可能我有很多我们自傲的地方，包括我们教会，我们都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求主给我们谦卑承认。我们这个社会，求主给我们为这个的城市祈祷，为我这个的国家祈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藉着保罗在罗马书所记载的，他所教导的，再提醒我们怎样谦卑在你面前。无论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原来上帝你都会审判，你的审判是公平的，你的审判是公义的，你的审判是正直的，你是良善，但仍然有错的，你会刑罚。主求你帮助我们懂得警醒谦卑，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